你会说我们中心有件事要我们一起来与你享受与你同在的快乐。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在神的家一起来敬拜赞美主耶稣，也借着我们刚刚唱的诗歌，真的求神教导我们能够持守真理，然后成为他这个有见识、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首先要感谢这个教会跟卫传道邀请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娘家跟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这样活泼的这个主日敬拜。那我是在五月底退休，那六月初也谢谢教会为师母和我举行了这个欢送会。一转眼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我们搬到 Austin 已经五个多月了。那也看到北区教会持定这个的稳定的这样的成长，除了感谢神的带领，也特别为教会的牧者和所有服事的同工感恩。愿神纪念大家在主里的劳苦，赐福保守你们的全家。那也借这个机会呢，我也想很快的跟大家简短的分享一下我们的近况啊。那因为我们两个儿子和媳妇，他们都是从这个 UT Austin 毕业的。那成家和工作之后呢，他们也陆续的回到 Austin 定居，所以我们在退休之后就希望能够把握时间陪伴三个可爱的孙儿们，和他们一起来成长。那更感恩的是呢，除了我们可以跟 那我记得就是在我信主以后，马可福音也是我最先读完的第一卷福音书。当然不是因为，只是因为它的篇幅比较短哦，因为作者马可他是用活泼的文笔，生动地描述了耶稣，主耶稣所行的许许多多的神迹啊。那而且他对于主耶稣的教导呢，也是非常的清楚简洁啊，不但帮助我们对主耶稣有更多的认识，可以与主耶稣保持那个更亲密的关系，也教训我们跟从主耶稣应有的生活和我们服事的态度。那在信息开始之前，那就求神预备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生命的灵粮，借着我们天天的来研读圣经，不但让我们每一天比一天更深的来认识主耶稣，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谦卑的来侍奉，都能成为神你所教导我们要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使你的名可以被高举的荣耀。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那如果有圣经的话，就你们可以打开或者看荧幕上的经文啊。那请大家可以翻到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今天我们会从32节一直看到这一章的结束。在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一开始，主耶稣他是在约旦河的附近，在那边呢教训众人。那到了第32节哦，到了第32节，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他要前往耶路撒冷，那除了12位门徒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呢也跟从。那在这里我们很特别的说，主耶稣他在前头走哦，因为主耶稣已经宣告说他是好牧人，要在前头走，然后羊会跟着他，因为我们认识主的声音哦，所以这边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跟随了主，我们就不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思偏行己路啊。那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走在神的前面啊。那这里也很特别的说门徒稀奇，那稀奇这个字呢，如果大家读马可福音的话，经常的在这个圣经里面出现啊。主耶稣不但让门徒稀奇，也让众人稀奇啊。在这里的稀奇当然也可以说是感到惊讶，感到惊讶，或是现代中文译本他所说叫做心怀戒惧哦。因为从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就已经看到说，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们因为嫉妒耶稣的名声和他教导的权柄，所以就已经商议要来除灭耶稣，而主耶稣竟然还定义的要走向耶路撒冷。我们常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所以我其实非常钦佩这些门徒们，他们虽然感到惊讶，但是他们仍然紧紧的跟随。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说，其他的人也感到害怕，因为如果耶稣什么受害了，他们跟随的这些人也有可能受到牵连。那无所不知鉴察人心的主，他知道门徒的惊讶跟众人的害怕，他就把12位门徒叫到他的跟前，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什么事先的来告诉门徒啊。那大家可以一起来念接下来的33节和34节啊，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啊。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 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在我们之前主日正道，我们其实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当使徒彼得宣告主耶稣就是基督，那基督呢，他就是神的受膏者，也就是旧约圣经所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要来拯救人类的救主。当彼得宣告说主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已经预告了自己的受死和复活。在主耶稣登山变相之后，主耶稣又做了第二次的宣告。所以在这里，从马可福音我们也看到，这里是第三次，也是主耶稣最后一次预告自己要受死和复活。因为在接下来的星期四，当主耶稣跟十二位门徒吃完了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呢，他就要被捕，而且要被罗马兵丁戏弄和鞭打。在接下来的礼拜五，他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就看到主耶稣他勇敢地走向十字架，坚定地要完成对我们的救赎计划。主耶稣牺牲舍己的爱激励我们，也让我们知道说，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要专心的跟随。当主耶稣第一次预告他受死和复活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教训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那舍己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要按照自己的意识，而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对于十字架呢，有多少人身上有带着十字架的？现在很多人或在车上在身上都会带着十字架，好像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装饰品，当然也表明我们是主的跟随者。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十字架则是那最残酷的死刑，而且罪犯他们先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游街示众，然后呢再去到城外被钉死在自己所背的十字架上。所以其实十字架在耶稣所说的时代，它不但是苦难和迫害的象征，更是一个羞辱的记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用图像来比喻，表明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而有受苦的心志。即使面对苦难和羞辱，我们都要专心的来跟随。而且主耶稣呢，他其实也应许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是得的那更丰盛的生命。在说完要背起自己十字架之后呢，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我们除了这个肉体短暂属世的生命之外呢，当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以后，我们就还有另外一个永恒属灵的生命。所以马可福音这八章的这35到37节也是我自己蒙召进入侍奉的经文。因为过去我也是只知道什么兢兢业业，就想取得属世的名声成就和财富，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些都没有永恒的价值，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换取这样永恒的生命。只有专心的跟随主，我们才有可能领受主耶稣所应许这样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也看到，当主耶稣在被捉的那一夜，他也向天父祷告说，在你凡事都能，可是呢，不要从我的意思， 让我不领受这样的苦悲，不走上十字架，而是要从你，就是天父的意识，我们看见即使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主耶稣也求神的旨意成全在他身上。那使徒保罗呢，他也劝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的变化，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只有当我们愿意活出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变得更丰盛。感谢神，主耶稣牺牲舍己的爱激励我们专心的跟随主，来领受那个更丰盛的生命，而且可以活出神的旨意。那让我们很惊讶的就是，每次只要主耶稣预告自己受死和复活的时候，门徒们呢都会为着谁要为大而起争论。哦，如果耶稣不在了，那谁要做这个带头羊啊？那这次呢，第三次的预告呢也不例外。我们就在经文当中看到说，十二门徒当中的那个雅各和约翰他们两兄弟啊，他们就首先发难对主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都给我们做啊。大家看到什么，他们就期待主耶稣什么开一张空头的支票，然后呢至于金额由我们来填啊，我们来填，都不讲要求什么，先说你答应我，我再说。那如果你的孩子来跟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啊？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臭骂一顿。但是主耶稣没有，主耶稣没有。面对这样无理的要求，主耶稣竟然温柔地说，他说什么，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主耶稣还是温柔地问。那从他们的回答，其实我也非常感恩。我觉得说这两个门徒，他们对主还是很有信心，他们相信复活的主一定会得着荣耀，但是他们所更想要的是什么，是要坐在复活的主的左边和右边啊，先来卡位。那主耶稣又怎么回答说呢？那我们一起来念38到40节。好，我们一起来念38到40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好，耶稣就继续回答说，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是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好，所以主耶稣他很快也纠正他们这个妄求，因为他们主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因为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什么不求，那你们求也得， 借旨意为何。那当然我们成为基督徒也要小心，我们绝对不是反对科学和各样的科技，因为所有的智慧和聪明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也不是反对世上的财富，因为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都不是我们生命的目标，而是我们生活和传福音的工具。当然在崇尚自由的美国，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大概不会受到这个身体上的，目前还不会受到身体上的逼迫，但是我们确实会受到很多人对我们的讥笑，或是在工作上面在社会上面呢，也会受到排挤，认为我们是食古不化，唯我独尊，甚至不知道包容。所以真的求神让我们有怜悯的心来爱那些还不认识主耶稣的人。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世界很多其他的地区，做主的门徒却会受到各样的逼迫，甚至失去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为那些其他地区受逼迫的信徒来祷告。那十一月呢，是我们教会的什么同工的感谢月。那从这段经文呢，也让我们知道，就说我们做主门徒，我们的侍奉呢必须要合乎神的心意，合乎神的心意。那就是要第一个呢，就是要效法主耶稣有受苦的心智，因为主耶稣其实已经应许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谓义，就是神眼中看为对的事，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且我们会领受从天而来的赏赐。那使徒保罗呢，也安慰我们说，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呢，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可以忍受得住。那接下来当其他还有十位门徒，当他们听到这两兄弟对耶稣所做的事，他们就恼怒他们啊。那 我想如果你是主耶稣，你会怎么样？自己马上要走上十字架了，还要面对门徒们的什么内斗和不和啊。那慈爱怜悯的主耶稣仍然把握机会来教训他们，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念42节到45节，说主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右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我自己记得我当刚刚开始进入侍奉的时候，那师母就常常提醒我，你现在已经不在公司里面工作了，千万记得你不要再要求其他人都要听你的，因为神的国度什么和世上的国是不一样的，谁愿为大为首，神给谁多就向谁多要，反而要成为什么众人的仆人和用人。而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完美的榜样，因为他舍弃了主天的尊贵和荣耀，谦卑的降世，而且为了怜悯众人，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因为他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就流离失所，好像没有羊的牧人一般。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赎价，赎价其实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是为了要让一位奴隶得到自由所需要付出的价钱。 为了使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捆绑，那主耶稣呢，他就必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来承担我们罪的刑罚，不但使我们的过犯可以得到赦免，也让我们可以重新的与神和好，也能够与人和好。所以我们继续看合神心意的侍奉呢，就是要效法耶稣以仆人的心智来侍奉。那让我非常钦佩的就是施洗约翰，神呼召他成为主耶稣的开路先锋，可是当主耶稣也出来侍奉的时候呢，那施洗约翰的门徒看到所有的人都跑到主耶稣那里去了，他们就为自己的老师打抱不平。但是施洗约翰他完全没有像耶路撒冷那些宗教领袖一样，他反而谦卑地说，我不是基督，我只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甚至于施洗约翰宣告说，我连帮他提鞋都不配。然后说什么，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过去多年我在家庭更新协会服事的时候，邱兴泰会长就不停地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和角色，我们不过只是黑夜中的那一只小小的蜡烛，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个蜡烛就什么就可以吹熄了。所以我们的责任呢，是传扬主耶稣的救恩，用诸般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谁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绝对不是引到自己的面前。那在我信主以后呢，让我很感动的也就是哥罗西书的3:23，我们可以同声看看来念，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所以在我信主之后呢，这段经文也成为了我在职场、在教会、在家里我一切服事最重要的原则，让我不再追求自己的益处，而是凡事呢都是为主而做。所以这里从这些经文也让我们提醒我们，做主门徒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呢，至少有三点，就是要有受苦的心智，要有仆人的心智，凡事都是要听从什么主，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然后凡事呢都是要为主而做。当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一定会有面对各样的困难和挑战。那几年前西区教会的主任牧师许仲一来带领我们北区教会的牧者同工的退休会的时候呢，也特别的教导我们要有什么不被绊倒的心智。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要敏感，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言行去绊倒了别人，但是对自己怎么样，千万不要太敏感。就面对批评跟指责的时候呢，有过什么则改，如果自己真的没有错的话，可以进行沟通，即使不能正面的沟通，也可以什么一笑置之，因为我们凡事什么都是为主做的。那这个教训为什么让我深深记得，给我自己在服事当中很大的提醒，因为我自己最大的毛病就是经常我对别人不敏感，对别人不敏感，所以我常常会绊倒同工，真的要常常求神来赦免我们。那我也非常感恩，因为我们在奥斯顿教会的参加团契的时候，我们也正在学习郭正游教授他所编写的《灵命成长的秘诀》这本书。那我也参考了这个郭教授他的教材，和大家在分享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侍奉。那当然 第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侍奉就是不愿意侍奉。那不愿意侍奉的原因当然很多，我们都知道啊。那为什么？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不愿付代价，因为侍奉什么要花时间花精力，甚至还要花钱请人吃饭啊，这些都是，所以这些都是要付上代价。而且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要有谦卑受教的心，要花时间来学习。哦，所以不愿意付上代价可能是我们不愿意侍奉的一个原因。那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呢，也就是怕自己什么做得不够好，担心受到批评指责，所以就不愿意在教会或小组里面来侍奉。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接受了主耶稣，我们里面的圣灵就像活水一样，如同泉源直涌到永生。如果不服侍的话，弟兄姐妹，你就成为了一滩死水，你就成为了一滩死水，你就浪费了神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那第二种不合神心意的侍奉呢，就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的侍奉。那大部分人我知道都只挑选自己喜欢的事工啊。那至于要在厨房里洗碗啊，或是倒垃圾的时候，就会说，哎呀，对不起啊，我没有这个洗碗跟倒垃圾的恩赐。那大家要知道，如果这个教会真的是我们属灵的家的话，你在家里是不是有需要你都要去做啊？所以这个千万要去说，只要有需要我们就应该去做。那当然也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有人就是专顾自己的侍奉，我只要把我的事工做好就好了，其他人我不管，其他人我不管啊。可是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无论教会或是小组，我们都是主耶稣身上的肢体，一个肢体受苦我们就一同受苦。只有当所有的肢体都快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喜乐，才有真正的喜乐。那第三呢，就是我们喜欢比较或是抱怨，我们都喜欢抱怨或比较，可是呢自己却不愿意接受任何的批评。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想到基督教会那个黄义明牧师对我们的劝勉，他说我们可以追求卓越，但是呢不要苛求完美，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有限，多看别人的优点和他们的侍奉的果效。求神呢真的突破我们这个不这些所有不合神心意的这种侍奉的心态，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而是让信徒之间我们可以彼此的建造。那最近呢，我加入了这个我们小学的这个一个群组，那就有人从这个佛教的角度引用了一位这个日本企业家的人生哲学。他说有房有车有钱有权，这都是什么？有这些有都是给别人看，那呢无忧无虑无灾无病，这些无呢才是自己的。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可是我自己觉得这似乎是太负面了，这绝对不是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在第十章，当我读到就是说主耶稣又行了一个他在世上最后一个医治的神迹，那就有一个瞎子巴底买，他虽然眼睛瞎，但他的心灵没有瞎，他称主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因为他相信主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那当许多人在责备这个瞎子，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瞎子不值得浪费主耶稣时间的时候呢，他们就拦阻他的时候呢，主耶稣却竟然停下来说叫这个瞎子过来。其实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当然知道这个瞎子要的是什么，但是很特别的是主耶稣还是一样的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即使主耶稣是无所不知，但是他要我们亲自来向他来祈求。也因为巴底买他对神的信心，他不但能看见，而且他立刻的就跟随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虽然我们肉体的眼睛没有瞎，但是 我们心灵的眼睛都需要被主耶稣来打开，因着主耶稣赐下的医治，使我们可以重见光明，脱离罪和死的捆绑。因为主耶稣是世界的真光，而且只有跟随了主耶稣，我们才能享受属天的平安。因为主耶稣他也跟我们一样成为完全的人，所以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有苦难，但是在主里我们有平安。而且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呢，是这个世界所夺不去的。也因着主耶稣的大能，也激励我们勇敢的去传福音。我们要成为基督福音的踏脚石，带领别人来到基督面前，而不是成为主耶稣的绊脚石，叫这个瞎子说闭嘴，主耶稣没有时间。我们真的要引所有的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最后呢，我也想要分享一下郭教授，他也提醒我们门徒栽培的四传。我们除了传福音，带领我们周围的人来接受主耶稣，我们还要传生命，用自己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而且还要传服事，鼓励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小组和教会的侍奉。当然也要赐我们聪明智慧，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特别的时期可以跨越疫情、文化以及空间和时间的隔阂，将神大能的福音传遍地极。亲爱的朋友们，感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无论你是在现场